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叫露春雨降下，因此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喜赞美你，你赐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朽。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将露春雨降下，让我们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将露春雨降下。
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无所不在的主，我们真的是愿意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那活祭，用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同心来赞美我们的主。
Thank you.
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您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宰，也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真的是何其有幸能够蒙您的拣选，今天能够站在您圣洁的坛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求您再一次的接近我们，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能够讨您的喜悦，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您。父神，我们真的是爱您，因为是您先爱了我们，您在我们还不认识您之前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您差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刷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得以因信称义，我们有今生的喜乐，更能够得着那永生的盼望。求您的圣灵每天提醒我们，让我们定睛在您的身上，让我们放下那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让我们能够看重那属天的富足。主啊，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您都眷顾，让我们先追求您的国和您的义。我们相信我们在世上所需要的，您一定会丰丰富富的替我们预备的。我们今天的奉您的名在您的家中聚会，我们所献的诗歌、所做的祷告、讲员所带来信息，从开始到末了，就求您悦纳，让您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那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诗班献诗，今天诗班要带来一首轻轻听你。我们有的时候轻轻听我，抱歉，有的时候我们光顾了自己世上的事情，忽略了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在主日清晨，我们来听诗班继续带领我们这首敬拜。
So
谢谢诗班带来这首《轻轻听我》，真的，主的心就像那山谷的风，主的爱就像是田野的雨。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到主的声音，但是我们在主日清晨，至少我们愿意在这边用一颗赞美的心，用一个祷告的心，我们来聆听主的话语。清晨的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当心的道路，因为我的心要望你，主啊，我的心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出自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勺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勺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能够敬拜，能够安然坐在这当中享受神的恩典。上个礼拜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耶稣的受洗在教会的历史、教会的传统当中，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所庆祝，第二个主日我们所过的是纪念，我上礼拜特地提到叫 Epiphany，这个字我们在中文把它翻成主显节，就显现的意思。为什么要过这样一个节日？我们到底在纪念庆祝些什么呢？原来这个节日的重点就是道成的肉身，就是神从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揣摩，没有办法去看得见，成为一个超越人思想多少倍多少倍的一个灵界，进入到人的当中，把神的道 成为人的样式彰显出来。我们是纪念，当然最主要的也是纪念耶稣在约旦河的受洗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来预表 来印证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人的当中。那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根据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经课的安排里面读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神不但来我们当中把他的道显明在我们当中，更借着这一个他在迦拿的婚宴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不晓得大家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你看到了什么吗？尤其是当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的环境当中读到这样一篇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祷告，为什么神要用这一段的经文在我们刚刚才在这个礼拜当中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的事情，在海地有差不多估计最多大概有200,000人可能遭受到地震的这个伤害，为什么让我们读到一个迦拿的婚宴？迦拿的婚宴应该是一个很喜乐的场面，应该是一个让神所行在人当中，是帮助人能够达到欢乐的场面里面，使那个气氛那个更好。可是当我刚刚再一次听这段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整个重点在最后那一句话，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使神得到荣耀，为了使神得到荣耀，那个是真正的目的。刚刚我们听到了诗班唱轻轻听我，很多时候我们不听神在那边说话，轻轻听我的时候我们不听，到了时候神就用很激烈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用我们非得听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常常提醒我们，常常帮助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虽然海地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想，在主里面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儿女，我们也都纪念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所发生的事情。就像去年我们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受到这么大的伤害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也都在帮助，我们也在为这个事情来关心祷告。今天同样的，当世界有这么大的动乱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求神彰显他的大能，盼望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他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知道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再一次为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地球上面许多受灾受难的这些情况，我们来关心，我们来忧心，我们来代祷。主，我们想到上个礼拜在海地发生的地震，有许多许多生命遭受到这样残杀，有许多的生命就因此失去，许多家破人亡的情况。恩主，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生命丧失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个事情当中，神也再一次让我们想到，我们看到神你是轻慢不得的，也让我们再一次想到神你自己在这个世代当中，主你不断地向我们说话，但让我们有一颗愿意聆听的心。恩主，我们今天再一次的为这片土地上受到灾害的这些的人们祷告，求主你自己的安慰，求主你自己的一些的帮助，一些的扶持救助临到这一片的土地，让我们虽然在相距的这个不远的这个海外，让我们这一群属于神你的儿女，就求主你自己教导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让我们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心，能够听耶和华神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能够付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关怀，也为这片土地上的这些人们祷告，让神你自己的这一个的见证，神你自己的福音再一次在这片土地上来行拯救的工作，就好像去年在中国所行的一样。恩主，我们今天再一次为这个世代，我们需要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需要再一次被你自己提醒来祷告，帮助我们，我们定睛仰望神你自己，在这个世代当中知道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就要遵照你的话语而行，也求主引导带领我们的教会在今年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走在这条道路当中。今天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不但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我们看到各地的需要，看到福音的需要，也看到在许多事上神你要借着我们这一群有限的人来完成你自己的工作。 我们再一次的求主帮助引导，我们也恭敬的为今天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同工，他们要就职开始在这一年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我们求主引导带领这些的个人，不只是个人，而是这些的家庭，而是这些的侍奉的团队，有你自己的同在。我们也求主看顾保守，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体各方面的求主眷顾。我们为李文亮姐妹，她现在已经出院回家休养，我们感谢主的保守，在这么样的一个的受到一些的这个撞击的情况当中，神你保守她，让她的康复，也求主继续看顾她前面的复原。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为昨天受洗的两位这位夫妇王思迪还有侯清文，我们也求主祷告，他们今天已经离开我们，已经往这个加州，也要到南非，到这个新的他们的居所去，求主祝福他们，不但是新婚，而且是在主里面接受洗礼，成为真正在神面前所说的一对新人，求主保守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恩主，我们再一次不但为我们身体有需要的肢体祷告，也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些家庭当中有不同的需要，也求主恩待，不论我们在寻找工作，不论我们一些家庭上的难处，求主恩待，让我们在神你自己的大能，就像你在当年在加拿所行的神迹一样，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在每一个夫妇当中，你再一次使那酒用尽了，但是神你为他预备那更好的，让我们的每一个家庭的里面有重新有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有神你带给我们的平安，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我们所有的话语的传讲，有你自己全然的同在，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年是一个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我们教会也不知不觉当中也进入了第十个年头。我想每当到了十或到了一个整数的时候，都是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是一个不同的里程碑，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包括我们在这个十年的阶段的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有更新更多的一些的领受，有更多的一些从神来的一些的提醒，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遵照他的话语而行。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受造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一生神都给我们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使命。我常常在想说，神创造我们这些人干什么？神的心意在哪里呢？为什么要那么麻烦让我们创造下来，让我们经历过人生的道路，这一些东西不论经过多少年，几十年也许有人久一点百年，但终究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走这么一圈以后，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心意呢？他要我们在这里面做一些什么呢？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有了一些的目的，有些目标在那边努力，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目标，如果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只是很简单，或者是说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所看的只是一个很浅很浅的，我们可能就像落到一句话的光景。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人生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就会穷的只剩下生存。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话，我们就穷的只剩下生存而已。换句话讲说，我们人生目标只是为了，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而是为了有一个神所给我们的目标目的在那边而生存下去。到底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的目标？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努力不懈的目标呢？神创造我们是照什么来创造的？神固然是拿了一把泥土，对不对？神造什么？造他的形象，造神，他造我们的形象，造神的形象来造我们。既然神造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要像神一样，是不是？像神的性情一样，我们像不像？不太像。我们有一点像哈，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当然，我们神创造我们造他的性情，神把这些他有的一些属性能够给我们，都已经给我们。但很可惜，在伊甸园里面，因为罪的缘故，神跟人的关系被断绝了。这些是我们知道的。但是今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神赐下这个机会让我们再次恢复跟他的关系，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我们有一张进天堂的门票，以后就可以安享安度余年吗？是不是？大概不是吧。如果这样的话，那巴不得神早点接我们回去，不要在这边受苦了。不是的，当我们认识主，我们生命被改变以后，神要开始改造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新的人生。这个新的人生一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要效法他的儿子的形象，效法基督的形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里面，每一个蒙他宝血拯救的儿女当中定的目标，就是要我们过一个效法基督的生活，要我们在一生当中学习基督的样式，效法基督。你说这个，哇，这个目标好大，是不是很大？也好远，也好难，是不是？有谁说我今天已经学会了效法基督了？大概没有吧。保罗也不过说，你们效法我，效法我怎么样的？但我还是软弱的，所以说我不可能。我也知道要效法基督，但是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这么大一个目标，这么大一个方向，哎，等我有阶段性的好了吧？等我先学会了这一点，我先把这目标定的近一点的，先学这个做一个礼拜天效法基督就好的，然后我慢慢再学里面礼拜一、礼拜二再加上去，或者等我有一天，等我有一天修炼够了，等我有一天到我年龄到某一个地步成熟了，我再来效法基督，这个想法对不对？对不对？你们都不表示，大概你们默认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你要知道，打个比方好了，我们很多人知道这个射箭，大概射箭的人比较少哈，这个打过靶吧，或玩过这种丢什么，大概都有这个经验吧。当你要射击那个靶的时候，或你要射箭那个靶的时候，请问你瞄准的是什么地方？ target 对不对？我不是 target 做广告哈，那个红心那个 target， 你们能看到那个标志最明显的那个红心是你们瞄准的方向，对不对？如果你说不要，那个太难了，我不要瞄准方向，我就瞄准那个旁边的那个大的圈远一点，这样也好的话，我保证你打不到那个 target， 打到，如果真打到是不小心打到的。但是人生不是这样子，如果效法基督是神所给我们定的目标方向的话，我们的瞄准不瞄准那个中心的时候，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中心，我们的人生就必须定好了那个效法基督做我们的中心，而且我们必须一而再而的努力，一而再而的往那个方向努力。今天我们不把目标定好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朝着那个目标走。没有错，效法基督这个目标很大，这不是三天两天我们做的，我们可以学的，只要穷尽我们一生的功夫也学不尽，也做不到，也做不完，也做不够透底的。但是从我们开始认识神，我们就必须要往这个目标而行。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我们每一年当中，有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目标可以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走呢？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看看主耶稣自己的榜样是什么。我们来读一段圣经上的话语，马可福音第一章，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主耶稣在他降生，我们都知道圣诞节刚刚过不久，圣诞节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经历，我们也知道第八天的时候他把他送到献他到圣殿里面献为祭，这个造洁净的规矩等等。但后来以后好像就不太听到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了，是不是？圣经上没有太多的记载，不过是有一次他们去守逾越节的时候，耶稣留在殿堂，他妈爸妈先走了还不知道，他那边很用心的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到了马可福音所记载这一段，是耶稣他开始出来，让人们才开始出来真正的进入到他所谓的事工的当中的里面，他的 ministry 开始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神的话语，第一章，马可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好，我们读到这里，耶稣一开始出来，他所行的这些事情，马可福音的记载是很简短很精要，那刚好也帮我们很快的就看到了一个耶稣一开始出来所行的几件的事情。第一件，我们看到了耶稣当时从一开始从第9到第11节，他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做了一件事情，他来到了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了约旦河受约翰的洗啊，约翰的洗，还记得约翰吗？这位约翰就是我们在路加福音一开始所提到的这位施洗约翰，他的降生也是一位神说他要预备道路。那约翰在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所传的信息就是悔改的信息，是预备人心的信息。但主耶稣来到那里，他所做的这已经受洗，当然这里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也讲说不可以怎么样，他说让我当尽诸般的义等等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做这一个事情很重要的，当他受洗以后，上礼拜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提到，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说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不好？感谢主，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的称许，或者神的一个的爱的一个表达，那是多么好的。但是我们仔细回想来看一看，主耶稣到这个阶段为止他做了些什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啊，圣经的记载他又做了些什么吗？有没有？好像没有，好像不太多，是不是？我们顶多知道他在拿撒勒，在这个约瑟玛利亚家里面长大，他的父亲是什么？他的父亲有人说是木匠，但有人说不见得是木匠，他是一个石匠 whatever， 他是一个工匠，讲这个话对的。他在这个当中成长，他就学做他的工作。事实上耶稣到他一次受洗通常在犹太人来讲是一个Mishpah， 他是一个他们的这个成人的节庆，你是13岁的时候，耶稣也没有讲过一篇道，在那个时候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任何的记载，也没有行过任何一件神迹，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才读过他行的第一件神迹在哪里，在迦拿在婚宴当中所行的，他也没有做过一件很特别的一些事情，可以算是一个全职的工人，比我们今天所有的侍奉可能做的还少。他不过在家庭里面长大，他在一个过了一个极平凡的生活，就像你就像我一样，但是他所过的却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他所过的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就是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过一个主所喜悦的生活。你说什么是一个主所喜悦的生活呢？我们遵照主的话语而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岗位上面，在我们的本分上面，遵照神的话语而行。我们不要讲太多，先不要讲太多那个很高很遥远的事情，要做什么，为神做什么大事。从我们最基本的，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花时间来亲近他，来读他的话语，来祷告，我们也学照圣经上的教导，让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 这是一个过神所喜悦的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先学习做好这一样，神怎么样就可以称许我们，神可以称许我们，帮助我们。神所喜悦的生活固然也是一个很重要，不但我们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当中，礼拜天或者是说我们每一天的当中，神也喜悦我们过一个敬拜他的生活。弟兄姐妹，我想不需要我讲，也不需要我强调，我们都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既然已经建立了，那这个关系需要能够更加的晋升，更加的能够充实，能够不断的更新，必须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神所喜悦的敬拜的生活，建立一个在他的面前一个敬拜，就像我们这一季的主题一样，是进入主的同在。当我们跟神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在那边我行我素，还在过我们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天，或者是过我们照我们自己想法观念所过的那个日子的话，我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办法进一步，我们跟神的关系还原来还停留在那原点，或者是更加的倒退。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礼拜在主日崇拜前，你们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哦，有倒数计时，我也注意到了哈，不但你注意到，好，你跟我一样也都注意到，我也很 surprise 我们有这个倒数计时哈，我以为太空船要发射了。但是我想我们的同工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要倒数？我们大家不知道几点钟聚会吗？知不知道？我们几点聚会？十点。那为什么要倒数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十点钟是已经来，当然有些人十点以后才进来哈，可能有些人难处，但尽可能我们在十点钟以前进来。但是问题是我们进来以后，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在那边预备我们的心要敬拜神，我们没有预备我们的心。当然我们一个礼拜不见，大家很多话要讲，我了解啊。但我们十点到十一点十五分这段时间以外，还有很多时间我们可以讲的啊。我想我们同工的心愿是，我们进来这边聚会提醒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不要在那边再利用这个时间讲话啊，不用再利用这个时间做一些不需要在那个时候做的事情，准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可是这两个礼拜我注意到了，当那个倒数开始的时候，讲话的声音更大，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家想说我们只剩下两分钟可以讲话了，赶快讲，还没有讲完的赶快讲。那个不是原来的心意，我告诉你，那个提醒是说我们时间已经到了，赶快赶快预备心，赶快祷告，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停止下来，诗班也都要就位，worship team 什么都要就位，所有人都要就位，在那边预备心等候神。我们要见一个万王之王，我们要跟他见面，我们是这样子的吗？今天如果你要去见美国总统的时候，你会这样子吗？你在那边等他的时候，你会这边大家说，哎，我们聊天嘛，他来了也不管他，让他等一下好了，没有关系，再等两分钟才开始倒数而已吗？不是的，我们要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态度就表达了我们的生活。上礼拜有人说他很喜欢那一句话，态度怎么就是代表我们的高度，态度决定了我们高度。同样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的敬拜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在神面前他的高度，就决定了他会不会说你是我所喜悦的这一个的回应。求神帮助我们效法基督，第一个就是要懂得过主所喜悦的生活。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他在这里，他受洗完以后，他等于正式的也借着这个洗礼表明了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也借着这个洗礼来表明他开始进入到他的侍奉的岗位里面。第一件来的欢迎他的是谁？第一个来欢迎他的，哇，不是什么这些群众，太好了，这个耶稣基督来的，反而看到是什么人来欢迎他？撒旦啊，魔鬼，做什么？来试探。我读到这，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的人，你决定要跟随主，要效法基督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面临到同样的困难，有一些的情况，有一些的环境，有些试探，有些试炼的来临。其实在这当中，我们要想到我们不孤单的，我们的主也一样，我们的主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也一样有试探，有试炼来到。但是我们要效法他，怎么样来面对试探？ 他碰到试探的时候他怎么做？他依靠什么？他依靠神，他依靠主，依靠主的话语。马可福音没有记载那个详细的试探，但是我们看马太福音就可以看，路加福音也有，他三次他试探他，他都用什么？神的话语来抵挡，神的话语来抵挡。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读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到了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没有武器啊，我们没有武器可以抵挡呢，我们不知道手忙脚乱。好好读神的话语，效法基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透过效法依靠主，依靠主的话语。我们从去年到今年进入到第二年我们的读经啊，这个只不过是帮助我们开始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的第一步，这个是最基本的功夫。每天花点时间来到身边读他的话语，不但读，我们还要去查考，还要去研究，才会把这些话语深深的记录在我们心里面，昼夜思想，这人才是成为有福的。帮助我们把这个功夫做好，依靠神，依靠神的话语来抵挡，来抵挡魔鬼的试探。不论今天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许多的一些难处，很多时候神也是依靠这个难处让我们成长，神也是依靠这个难处让我们能够长大，能够成熟。很多时候我们不尝到那个滋味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所面临到的，我们需要突破。昨天晚上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一群同工，我们在一个弟兄的一个寒舍里面，弟兄的家里面，我们为一个家庭过一个庆祝，特别的庆祝，因为他们有一个新的婴儿要不久以后要来。我们这个 baby shower 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一些的内容项目，其中我想最有意思就是让这个主人让我们在吃饭以前做一样的事情，做一样的事情，很多人大概一辈子没有做过。他拿了几瓶 baby food， 发了一个碗给每一个人，一个汤匙，每一个人都要尝一尝 baby food。 你们有没有吃过婴儿的食物？有没有吃过？好吃吗？好吃的举手。哦，少数，看到少数几个，我们要 多送他的 baby food。 那可能是 homemade 的啊。哇，我发现每一个人都说不要给我这么多。那一小汤匙的 baby food 可以吃了好久，我说你们搞错，那么一小汤匙的。很多做爸爸才说，他说现在我终于懂为什么喂 baby 是喂了半天喂不进去啊。原来那个 baby food 凭良心讲的不是那么难吃啦，我是一口吃下去的，不要想那么多了。唯有当我们尝到那个苦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原来 baby food 不好吃，对不对？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原来 baby food 不好吃的话要怎么办？要赶快长大，不要吃 baby food 了，对不对？我想今天我们当中我们的属灵的操练，我们需要这样啊。我一直很想说，我们难道我们都希望停留在这个喂奶吃还在吃奶的阶段吗？还要吃 baby food 的阶段，靠人家来喂我们吗？不是的，我们要学习自己来吃干粮，弟兄姐妹自己吃干粮，不要一天到晚还只想着吃那个属灵的 baby food， 别人来喂你，要自己能够去吃。唯有当你自己吃到干粮的时候，你才尝到那是甜的，那是美的，那是善的。所谓的 baby food 固然是在 baby 成长的过程里面需要，但是我们没有人那个 baby 到了两岁三岁五还在吃 baby food 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这个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这个武器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挡这些，提醒我们。所以以后看到 baby food 的时候，就要想到在属灵的当中我们要追求神的话语，否则的话我们跟那个长不大的 baby 一样，一天到晚在吃 baby food。 第三件，我们看到耶稣在这边做什么，我们从14节我们看到15节，4节他里面他说什么？约翰下监以后，约翰就指的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后来就被那个西律大西律被因为他的种种冒犯了他，因为他说他不对，他就把他下到监牢。耶稣来到加利利做什么？宣传神的福音。耶稣受洗宣告他的身份，神所喜悦的爱子。耶稣受试探，经过的试探，他经过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试探以后，他就开始出来服侍。他做什么？他过一个能够传扬主奇妙救恩的生活，传扬主奇妙救恩的生活。 今天我们当中，我们绝大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我相信你们应该觉得这个是好的，这个是甜的，这是美的。如果是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告诉别人？我们为什么把这好消息，把这个这么好的福分藏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不去告诉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不去告诉我们的工作的同事，不去告诉我们的邻居，不去告诉我们的家人呢？难道你有好消息你不做吗？今天很多的事情很多我们发生的一些好的事情，我们都很想希望赶快的告诉人，即使不是那么样，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件新的衣服，即使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什么，我们也很希望人家能够注意到，能够看到。但是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这么荣耀神圣一个新造的人，难道我们不希望别人能够观察到，能够了解，能够也分享也领受到吗？这是福音，这是福音。福音的大能是要我们能够回转，能够调整，能够改变。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一个完整的信息。昨天我们在希伯来团契在查这个经的时候，查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向了一些的看到一些这个保罗看到一些的人，就问他们，你们受了洗的没有？他们说有，但是他们没有受到圣灵，圣灵没有在他们生命当中。我常常想，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虽然圣经上告诉我们都应该有圣灵的印记，但感觉上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这些人一样，我们的生命没有那个感染力，我们的生命没有那个动力，我们没有侍奉，我们没有一个心愿要来传福音，我们似乎就像那些人。那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那些人的问题是说，他们受了约翰的洗，圣经上告诉我们约翰洗是悔改的洗，他们不够，只有悔改不够。我上礼拜也讲过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要发现一个新的方向来转到那个方向，那才是真正的悔改。求主帮助我们调整，让我们人生有个新的方向。所谓的信主，不但是我们的生命改变，悔改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福音，我们要信福音，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从此过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效法基督，然后能够传扬基督，传扬这福音的大能。我们有许多许多传福音的机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整个教会也需要做一个福音的动力，我们教会的设立建立就在这里，就是为了传福音，为了把福音带到这个社区的当中。今年是新的一年，我们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在本地我们开始也向一些福音，向一些学生，向一些社区来做福音的工作。在外地我们一样的，我们的年轻人到外州，我们成年人年轻人也到外国，或到了不同亚洲欧洲都去做一些工作，目的是为了把福音带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不论去的人或者是没有去的人，都一同的来侍奉，一同的来参与。也请你们特别为我祷告。我跟师母，我们在星期三我们就会离开，我们要到回到亚洲去。我还有一个月的这个安息年假，这一个月的时间我要特别安排一些不同的侍奉上的一些的准备，一些侍奉上的参与，以及我们最后还有一些的时间，我们要到中国的宣教工厂跟这学生工作有一些的配搭服饰。那这有很多很多的侍奉上的一些的预备，一些的机会，但是也有相当的一些的这个负担，所以请大家能够特别为我们祷告。我们在三月二号的时候会回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不论你去不去，在不在，但是我们同样的是一同兴旺主的福音。去的人跟看守兵器的人是一样得到奖赏。我们尽心的祷告，尽心的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当中来扶持，来彼此的帮助提醒，是神要我们有一个整体见证，一个传福音 的这个单位，一个团队的一个的表现。最后我们看到第四样，效法基督不只是要做传福音的工作。传福音，如果说我们只是去传福音，我们有机会就传，很好，但是还不够。真正能够做到效法基督最好最好的方法，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自行出来的，就是什么？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对于我们这些人，我们要效法基督最好最好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回应主的呼召，做主的门徒。回应主的呼召，做主的门徒。哎呀，你说做主门徒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听多了哈，好像特别尤其从去年到今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都在讲做主门徒。事实上 感觉上好像做主门徒呢，就是去上一些的课，不再一样，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做主门徒不是上一门课，真正的做主门徒也不是接受三个月的训练，真正的做主门徒是一生的功夫，是一生的果，一生的这个摆上。主耶稣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没有告诉他说，哎，你们来，你们来，你们 每个礼拜几点到几点钟来，对不对？然后只要三个月就好了，有没有？主耶稣怎么样呼召他们？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讲。主耶稣来，他说，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跟从我，耶稣带门徒，耶稣所谓的门徒训练是跟着他生活，跟着他传道，跟着他受所有一切的事情，但在这当中就来效法，就来学习。当然今天我们做主门徒的定义，今天我们所谓的门徒训练，事实上我们是训练所有的人都做谁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哈。所以第一个观念我们要建立，今天我们做的门徒训练不是做某一个人的门徒哈。今天我带的门徒就不是要来效法我做我的门徒，不是。今天所谓的门徒训练是来带领我们所有的人都做主的门徒，我们一起来学，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彼此的来互相的提醒，我们彼此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我们彼此建立在主面前一个学习他的一个的生活，一个的纪律的生活。做主门徒需要付代价的。做主门徒，我们看到第一个要有呼召。做主门徒，学做主门徒，不是说你想做哦，我今天突然间感动，我要做主门徒。做主门徒，第一个是要有呼召的来到，是回应主的呼召。主耶稣怎么呼召他们呢？主耶稣在这个，我们看到在海边在行走，主耶稣不是在看海景，主耶稣不是在沙滩散步哦，主耶稣在那边呼召他们，选召他们做门徒。不论这个人是在撒网，不论这个人是在捕网，不论今天我们做什么，不论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懂了多少，学了多少，重要是当神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来到，要我们学做他主门徒的时候，我们要回应他的呼召。这是第一件事情，做主门徒，门徒训练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这个做主门徒不是主没有呼召法利赛人，也没有呼召其他的人，主就是要一群平凡的人来跟随他，来学习他的样式。主从这人群当中来选召做门徒。做门徒的很多的含义，但做门徒一个最直接最直接的解释，最根本的解释，就是放下一切的优先的顺序来跟从主。放下一切优先的顺序来跟从主，这个叫做主门徒。打鱼的就放下，撒网的也放下，这个叫跟从主。那今天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呢，什么是跟从主呢？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优先，一个学做主门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下一切优先的顺序。什么是以主的观念想法，主圣经的教导为我们优先考虑的，这个叫做主门徒。做主门徒是需要付代价的。做主门徒代价不是一个礼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个代价，那个不叫代价。做主门徒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刻刻以主为念。做主门徒，我们今天不管是上了多少时间，那个只是一个开始，是帮助我们体会一下什么是一个做主门徒的一个开始，这是一生的功课。我觉得蛮好的，那个导航会里面，他们的门徒训练里面，他们有一句的话语对门徒的定义，他说门徒就是学生，是见习生，所不同的是做主门徒永远没有毕业的一天。他这么说哈，他说门徒训练是永无止境的，永远都会有新的课题要学习。的确的，这是我们人生的功课，永远都有课题要学习。然而有些课题可能你一次就学会，有些事情你一次就学会，感谢主。但有大部分大部分的功课，我们要一学再学，一学再学，然后才能达到熟练的地步，才能达到熟练的地步。所以这是门徒训练的一个重点精华。不要觉得门徒训练是我们走过一课就完了，不是的。很多事情我们学了几课，学了几个月都学不会的，有的付上一生的时间来学。但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效法基督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 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年我们要继续的推动的教会门徒训练，我说的不是个课程而已，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对跟随主的态度的整个调整，是我们愿意摆下一切的跟随主的态度。你说我还做不到，没有关系，但是这个目标在那里，就我们努力朝这个目标去学，去学，去做，去走下去。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在他面前能够真正过一个效法基督的生活。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要过主喜悦的生活，是古主喜悦的生活。第二点是什么呢？要依靠主来抵挡试探。第三，要传扬什么福音？好，传扬奇妙的救恩。第四呢，回应呼召，做主门徒。事实上，神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呼召。主耶稣要我们怎么样去，使万民做什么？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做门徒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让我们一同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神所对我们的提醒和教导。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主啊，我到你面前。盼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提醒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到主面前，我们是愿意摆下我们的一切。我们到主面前也是求主接近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愿意为你而活。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其实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进起立的时候，我们尽量往中间坐。我们等一下英文的弟兄姐妹要进来，我们要开始年会，好不好？请我们尽量往这一边集中，往走到这边集中好了，好不好？中间的那那边的你们不用动，你们也往你们的中间集中就好了，往一边集中。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为你甘心，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真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喜纳，成为你的会员。愿我一生蒙你喜悦啊，成为你的喜悦。天父，盼望这一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在你面前要效法基督，学习你自己做主门徒我们的一个的回应。恩主，谢谢你在这一生当中不但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主、接受主，也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传扬你自己。求主更加的提醒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以效法你自己为我们的目标、为我们的方向，也以跟随耶稣基督做主的门徒为我们跟随你的方式，带领我们所有的人，带领我们整个教会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一个团队。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继续的跟随主的步伐而行。恩主，谢谢你，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慈爱、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学做主的门徒，效法基督，一生不改变。奉主的名祷告祝福，阿们。以马内利。
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把名成为以马内利。